嗨，
约翰一书，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好，我们看到第五节第三节，我们看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里边了。所以这里边约翰，使徒约翰，他把遵行神的命令和爱神放在了一起，把爱神和遵行神，他里边有没有真理放在了一起。我们这节经文读到这里边，我们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谁讲过这句话？主耶稣讲过几次，在哪里？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讲了三次，其中两次讲的是什么？爱我的必遵守我的诫命。其中一次讲的是什么？讲的说遵守我诫命的就是爱我的。所以说我们讲到爱神和遵守神的诫命，他俩是相关联的，他俩是密不可分的，也是雅各书当中所讲的信和行为的一个表现的。一个人信，他一定有是有表现的，一个人爱神也是有表现的，不是单单停留在嘴巴上的。好了，讲到这里，那么第五节，第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为什么遵行主道的人是神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说爱神的心还有不完全的，为什么这里是完全的？因为他遵循神的话，他不单有神的话在他里边，他又去遵行神的话。所以这个是跟雅各在雅各书当中讲的是一样的，信心因着行为得以完全，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而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也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为什么讲到这句话呢？因为前边说，我们如果说我们爱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不可思议的。前面也讲到了说，也是这样，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爱神的却不遵守他的诫命，那我们就是撒谎的。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然后说，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这里边讲到谁？我们。为什么他说我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事儿，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事儿，对不对？那他这里为什么说，哎，我们去遵着主的命令去了，爱的心在他们里边是完全的，然后完全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是在主里面的。我们难道不知道我们的事儿吗？这里边为什么特别讲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边的？这里边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里边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我们所认为的不一定是我们所认为的。什么意思？我们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主里的，不一定哦。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们是，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是在主里的？我们遵行主道。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前面他一直在辩证的讲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说我们属于光明却行在黑暗当中，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又去行恶，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我们行在光中，我们去恨我们弟兄，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我们里边有真理，我们却还行在罪中，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一直在这种辩证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以最后讲到了一个完全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的，是能够行道的。这样的爱神才是完全的，这样的信神才是完全的，这样才能够，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在主里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尽管很多人都不喜欢听这样的信息，但是必须要讲出来，因为这是圣经所讲的。甚至于有些人怎么讲呢？说这样的抵挡的，你论断我，你不了解我。我们讲出很多这样的拒绝的话来，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的来面对我们自己。圣经当中提出过主耶稣也提过，保罗也提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所以这里边才提出来一件事，我们才知道我们。你说我知道我们？不，你不知道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也需要验证一下我们自己。所以这个呢是继承了前边那个讲了，继续讲，然后说，人若说他在住在主里面，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一个人说他在主里边，他就应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在主里的，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就应该怎么样？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什么意思？我们要把它解释出来。我们看起来好像都明白，
就是基督徒要效法主耶稣的样式去。
为什么要效法主耶稣的样式？
因为这是主的命令。
因为这是主的命令。好了，现在我命令你上天，你上得去吗？
上不去。
为什么？如果我要告诉一个鸟，我说你飞吧，
他说不，我不走，他就飞了。为什么？因为他是鸟。我们人也一样，说你上天吧，飞不上去也是人。主耶稣要我们，这里边约翰告诉我们，你如果说你在主里边的，你必须要照着主的样式去行。为什么？因为你里边的生命是主的生命。如果是个罪人的生命，主耶稣约翰不会说你这些罪人呐，快点效法主耶稣吧。是不是他在对谁说话？对基督徒。因为基督徒里面的生命是主的生命，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主耶稣的样式。所以上帝这个约翰呢，不是让我们做一件我们做不来的事情。他在跟谁说话？跟基督徒说话。基督徒是有主的生命的。所以他这里面就用个假设句，他说如果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主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也就是说我们要听从他的命令，也可以前面理解成为要遵守主道的这样的人，对不对？如果说我说我不是基督徒没问题，我们行不出来是没问题，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想行，甚至于我们可能是跟那个完全相反的，这是没问题的。因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嘛。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能走的七扭八歪的，不太像，但是人家会看出来，哦，这个人在努力的在跟随耶稣在走。而我们七扭八歪走的过程是什么？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上帝是不是扔下我们不管呢？不是的，就好像我们领孩子走路一样，当那孩子学习走路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都随时准备好做什么？他跌倒的时候把他接住。我们的上帝也是我们这样的。请问孩子刚学走路的时候走三步就摔倒了，叫不叫走步？叫走步。但是不是走得很好的步，但是是走步，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不是我们做好了以后我们才能说哎呀我是基督徒，不是的。但是让人家能够看出来我们是在效法我们的主的所做的去做的。好了，然后我们再看第七节，然后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所以我今天写信给你们写的这个命令呢，我命令这些不是新的，这是什么？这是个旧的。不是说约翰发明了一个道理，而是这是条旧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哪来的呢？说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哎，这今天我们讲到就要讲到这一点。这个约翰呢，使徒约翰呢，他不是自己发明出来一套道理，而是在这个道中的道理，他把它讲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忠心，这叫讲道。所以什么叫讲道？讲道就是要讲道。如果讲的不是道，那就不叫讲道。说相声的，那叫说相声，不叫讲道。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现在，他这个不是他发明一个新的道理，而是这原有的道。这原有的道在哪里？就是主耶稣所教训的这一切，对不对？他说我是从我主那里听来的，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就是你们听见了，听见的道，曾经听过的道。好了，然后就说，再者我写信给你们的一条新命令是在主的真的，在主是真的。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句话刚才说不是新的，这是怎么又是个新的呢？什么意思？就是这是我做的见证哦，是新的，我的见证是新的。所以你看你去读英文你就明白了，它不是这个命令是真的，是新的。这个命令是主耶稣命令的，但是我今天把它见证出来了，所以是新的。好了，然后说什么呢？说这条主的命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在主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原来的那个什么，原来的那个主耶稣所传的道当中。那么在你们也是新的，在你们是新的是什么意思？在你们也是新的，在你们那些新就是今天我所传给你，我所见证出来的。然后说什么？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什么意思呢？这还发表一通非常美丽的感想。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什么意思？真光指的是谁？是指主的道。什么叫真光？真光就是越来越明亮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越来越脱离那个黑暗，脱去我们旧有的那些性情，脱离我们旧有的那些认识，脱离我们旧有的那些传统，我们在真光的照耀和带领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或者说一个新的阶段，或者一个新的生命的阶段。所以他这里边也在讲你们是什么？是新的了。 你们是在真光的照耀之下所生活的。所以好了，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好，我们把第九节也讲了。第九节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恶他的弟兄，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所以一个人如果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恶他的弟兄，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这里边使徒约翰把这个爱的范围扩展到哪里了？前面讲的一直是指爱主，对不对？爱神。现在扩展到哪里了？爱人。爱人爱谁？爱塞俄比亚的，爱塞舌尔群岛的，不，就爱我们周围的，就在我们周围的。所以这里边讲的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哈，不是指到我们看不见的遥远的弟兄，而是我们周围的弟兄。我们都知道，问你一个问题，中国在上海浦东以北26公里有个村子，那里边有一个人很可怜，他有很多的需要。好，另外一个人就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你爸爸、你妈妈、你的同学等等，你觉得爱这两个人哪个更容易？你觉得爱哪个更容易？爱远的更容易。为什么爱远的更容易呢？因为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我也不认识你。不是，你可以有很多的爱哦，你可以为他流泪。我告诉你，你讲到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个人，哇，他死得很悲惨，你可以能流泪的。但是我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真死了，你兴许会高兴的。他早该死，因为你了解他，那个人你不了解他。所以我们爱神很容易哦，我们通常理解爱神很容易，但是爱人很难。为什么？上帝是完美的，对不对？好了，但是我们爱人呢，爱人不容易，因为我们每天看到他身上的每一个缺点，越近看得越仔细。所以约翰，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爱你的弟兄，就是你周围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宁愿去爱那些遥远的人。因为什么？因为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也不影响我，他们不 bother me， 但是我周围的人会 bother me。 但是圣经里边的教训的确是要我们来爱我们周围的人，弟兄。这里面讲到弟兄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周围的人哈，包括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教会从2012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大家爱你的亲人。你不要说爱别人，去爱父母、爱妻子、爱丈夫、爱儿女。如果我们家里人都不爱的话，我们说爱别人的，这很难说服众人的。所以呢，这里边说，你要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却不爱我们周围的弟兄，甚至于是恨我们周围的弟兄，那这样的人怎么样？是不认识神的，不是在光明中的。第十节说，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这里边讲到了一件事情，爱人。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边，我们爱人就跌倒了，我们不爱人反而不跌倒。但是这里告诉我们，那爱弟兄的怎么样？就是在光明中的，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什么意思？这句话，爱弟兄就没有半跌的缘由。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所受到的伤害，都是因着爱而受到的伤害。为什么？
就是因为人他去爱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不是以主，是在主里的那种爱。
是，
他是有一种要有一种回报的那种。
是，对了。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约翰，使徒约翰在这里讲的爱的话，你永远都不会半跌的，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爱，这是在真光当中的爱。这个爱呢，与对方的回应呢是没有关系的。我们通常对人爱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有个回应，没有回应呢，我们就觉得哎，好像不对，我们就觉得受伤害。就好像很多人啊，总是帮助你，总帮助你，他连一个谢也不说的，你会就会受到伤害了。哎呀，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呢？你看帮他做这样，他谢都不谢的。人的爱都是期望有回报的，但是呢，约翰在这里所讲的爱呢，不是这种有期望的回报的爱，而是真正的在光中，在主里边的爱。真正在主里边的爱是不会跌倒，不会受伤害的。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样，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有没有怨恨那些钉他的人？没有。他有没有伤心难过那些人钉他？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回报和你期望回报是两回事，回报和期望回报是两回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当比如说你来帮我，你没有任何的期望的，就觉得说杨婷，我就帮你这个搬搬桌子搬搬椅子了，搬完了就完了。但是你抱着个期望，就说哎呀，我得在杨婷面前表现表现，哇，然后呢搬完了之后呢，我就什么表搬完就搬完了，你会觉得哎呦，他什么都没说，你就会有点失望。你不一定恨我，但是你会有一点失望，就是你期望的东西没得到。
所以这是人的爱。如果我们讲到了说，我们要是用约翰在这里所说的这种爱，主里的爱，基督里的爱，真光下的这种爱的话呢，没有半跌的缘由，绝对不会半跌人的。同样你也不会半跌别人，这里边讲到说自己被半跌也不会半跌别人。所以听没听说过这句话，爱是一种负担，因为什么？因为你偿还不起，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是以前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好像是这方面，中国人、印度人呢、啊，或者是亚洲人这方面比较就是比较重一点，这种传统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这个问题不是不对，但是不是父母所应该期望的，是儿女的责任，但是不是父母所期望的。如果父母期望了这件事情，就永远都是失望。而儿女不尽到这个责任呢，是他在父母面前的亏欠。这个不是你求来的。有很多的父母为什么痛苦？因为他所求的儿女不养他老。但是呢，孝敬父母的确是圣经里边所教训的，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所以这两位要平衡的看哈。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自私的，尽管我们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母爱也是自私的。所以这里边我们要看到说，没有半跌的缘由。当我们去爱别人，成为别人的负担的时候，他就跌倒了。所以我们中国才有很多的相反的这样的话，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不对？这表达的是什么？表达对儿女的不满啊。所以中国现在好像成立一个法律是吧，好像是要常回家看看的嘛，不回家看好像能告他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人伦关系，现在需要立法来完成，说明这道德已经堕落到一定程度，必须用立法来完成人伦之间的关系的完成，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是在真光当中和真光当中的爱，这是条新命令，又是一条旧命令，因为是从主传下来的，并且为使徒所见证的，所宣告的，要去爱人。而这种爱人呢，不是这个世界上讲的这种爱，而是一种在基督里的没有条件的爱。爱谁？爱我们周围的人。爱我们周围的人什么意思？表达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每天都可以经历的，每天都可以看见的，别人也可以看见的。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唯独恨弟兄的在黑暗里，却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所以这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不爱弟兄的，或者是恨弟兄的，这就是在黑暗里的。所以圣经上次我们讲到了，圣经里面讲到他一个权柄权威的一个表现在哪里，在于他的确定性。我们人总是试图找到一种灰色的地带，我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我是中间的。但是圣经里并没有这样子的，圣经讲你爱弟兄吗？爱弟兄就成全了律法。你说你在光里吗？你肯定是必须，你一定是爱弟兄的，这是肯定的。你恨你的弟兄吗？那你还在黑暗里的。你说我没有，我觉得恨他的一次怎么怎么样的，那表明我们还是在黑暗里，至少那个时候我们是在黑暗里。所以千万不要替我们自己做辩护。好了，那么我们从第五节我们一直讲到第十一节，讲的是什么呢？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讲的是什么呢？
你说了一个，就是我们信上帝，我们要把他的道放在心里，把他活出来。
活出来的表现是什么？
在主里。
在主里表现是什么？
就是比如爱。
爱爱谁？
爱神跟爱人，一个两个爱。
啊哈。
爱弟兄。
爱弟兄。
爱身边的这个
弟兄姊妹啊，是什么表现？
是顺服，就是真正在主里面的人。
是真正在主里边的人。好，
我觉得这一段中心的经文应该是第六节，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就是用主的爱在真道上去爱人。
如果说你是遵守主道，那么两个反应，第一个是顺服，第二个是用从神而来的爱去爱人。
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前面讲的是爱神，一直在讲爱神，怎么样的是爱神的遵守他命令，怎么样是爱神的人是行在光中的，怎么样的人是爱神的爱弟兄的。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什么？讲到了爱神一定要投射在爱人的身上。那么为什么说爱神必然要投射到爱神的身上呢？因为一个爱神的人是遵守他诫命的，
他的诫命是什么？你要爱人，对不对？而且他自己也是爱人。所以这里说一个人如果说他还是不认识光的，还不认识神的，因为他不知道神到底做了什么，不知道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而照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这样的是有福的。好了，耶稣基督爱人，耶稣基督爱人，为人舍命，耶稣基督爱人，为他的门徒洗脚。主耶稣说你们照着去做吧，照着做去做之前那句话是什么？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也要照着去行，彼此洗脚，彼此服侍，对不对？好了，讲到说你爱弟兄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下句什么？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它都是有界定的，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去爱来爱去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自己也会绊跌，别人也会绊跌。自己绊跌，我们就是怎么样？行义的过程当中，我们烦了，我们厌烦了。哎呀，你说我就帮他搬家，连个谢都不说，哎呀，下次可别再搬他了，对不对？哎呀，帮他去搬家，不得了，他家的东西啊太乱了，我们有很多的抱怨的。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有没有说话？你这脚几天没洗了？有没有说？没有是吧？那洗脚就是洗脚，服侍就是服侍，所以爱就爱的单纯，爱就是爱嘛，像耶稣一样，爱就是爱。所以这里边那个逻辑结构都是确定的，爱神的必定顺服主的命令去爱人，爱弟兄，这是一个没有灰色地带哈。你说我爱神，但是我看周围的人我就难受，因为现在有一些人这样，不来教会的人会这样说，有一些人他说他是基督徒却不来教会，他怎么说？哎呀，我看到那些人就闹心。看到了，我们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生下来小孩子的时候，海健当三米生下来的时候，哇，又得屁又得扑的，你是不是很讨厌他？你不会的，你真的不会的，你爱他。我现在想那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她小的时候那时候呢用戒指，没有那个 diaper， 就是那个线儿一线裤，把它撕成这么大一块一块的，对，都是这样的。而且那个东西呢是这样的，我很爱我的女儿，她生下来是2月7号，2月27号，那时候哈尔滨是-30多度，我每天要固定给她洗2盆到3盆的这样的戒指，那上面有屁有铺，要是屁的话我很幸运。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热水的，需要怎么样做，拿壶做开水然后去洗，舍不得用那个热水去做，另外一个时间也来不及，所以我要用凉水把这个戒指所有的东西要洗两遍，要干了之后，然后要拿清水再洗一遍，凉水哦，哈尔滨-30度啊，然后我要好好的拿开水把它烫一遍，杀菌嘛。另外一个，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拿开水烫一下吗？除了杀菌之外，因为拿开水烫一遍之后，等它干了之后是软的，所以你们都不知道，看来你们伺候孩子都没有像我们那伺候过的。你问问我太太，我每次在那个厕所里边洗的时候，那手冻得不行，我还唱着歌很开心哦。为什么？因为我爱他，我从来不会抱怨说你怎么又吐了，这10分钟前不准备，小孩经常这样的，你刚给换上马上又来了，那你马上就得换，马上得洗，为什么？因为爱他。所以我们如果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不会看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会看他很可爱的，但是你知道他不完全，但是你知道他每次进来这样子，但是你绝对不会说讨厌，你不会这样子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因为爱神才爱人。所以主耶稣讲那句命令说什么？你们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个顺序是不能够颠倒过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爱，神才能够把这爱给我们，然后我们才有能力有爱去爱别人，而且不是用我们里边的爱去爱别人，是用神给我们的爱去爱别人。这样的爱呢，自己也不会跌倒，别人也不会跌倒。所以我们要清楚，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千万不要以自己的方式去爱人，以自己的爱人方式去爱我们的孩子，那就叫溺爱。 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爱周围的弟兄姊妹呢，早晚一天这个关系会崩溃的。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永远满足一个人，使他天天都高兴，每时每刻他想起你来就高兴，使他就满意，不可能的。但是唯有你用真理的去爱他的时候，他说不出来什么的，他不满意，他也不会觉得说啊你这人这么差劲，他也不会这样说的。因为你在真理当中的爱和我们肉体当中的爱唯一的区就是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自私的，一个是无条件的，这是最根本的区别。不是说什么呢，哎呀我到我弟兄家里边来了，我还用谢谢吗？不用谢。那就说哎呀你既然是教会的来了，还是谢你干嘛？谢你好像咱俩很见外似的。不是，你该说谢还是说谢哈，正常的礼仪还是要有的，正常的礼仪还是要是有的。但是呢这些礼仪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你看现在那个，现在我们慢慢的时候在这边我们学会了一点啊，有很多人都责怪我们中国人，觉得说中国人哎呀出门的时候给后边人不拉个门，你也给拉门他也不说谢谢。但是现在我想说的是，这边很多时候把谢谢这个词呢当成口头语了。谢谢如果不是从心里边出来的你就别说，你要谢谢是真的，你要看着人家谢谢。我们通常人家开门啊谢就进去了，当然现在变成这种什么了，因为前面也不在意你谢不谢，我也开了。但是他前面他有没有期盼你谢和你谢不谢是两回事。所以我们要清楚，爱人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爱人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的意思是什么呢？要真理当中来建立这种爱的关系，而不是用我们的自私的爱来建立这种关系。这样的爱是什么？是阳光的。刚才讲的是在照耀当中所显明，真光当中所显明的正常的一个关系的。所以不要为我们辩解，因为我们看到的这里面所讲的都是确实的。恨恶弟兄的这些人就不是在光中的，在光中的他一定是爱弟兄的，爱主的，我们说我们爱神的一定是遵行他命令的，遵行他命令的一定是会爱人如己的。但是我们可能爱的不太好，这是可能的，我们可能真的可能爱的不太好，但是我们肯定是尽了努力去爱的，而且不是私心杂念的那种爱的，有意去骗人家，不是的，而是我真的想一个小孩走路他很努力但是还是走不好，没问题。所以这个呢我们要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经文讲的是什么意思？主题是什么？这本身也是遵行神的命令，也是爱神的一个表现的。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容神一人，能够使别人得到益处，以神使神得到荣耀，使人能够得到益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还有一件事我们要说的，当我们明白爱人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就是爱神的话，你会有个什么感觉？你会怎么样？是啊，你爱人的时候你都会感谢神，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去爱人。真的，我讲到的时候讲的是真的。如果我们周围有人有需要，你去爱他，因为神给你机会。你不要觉得说当负担，哎呦怎么又来这事儿了，不要了，你就是尽力的去爱，因为神给你的机会让你去表达出你的爱。你说我没有爱，上帝说他给你。当我们有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有这样事情的时候呢，千万要好好祷告。为啥？你要跟那个管道接通的，如果接不通的话，爱流一流就没了，这是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补充啊？